白，中国人文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星辰。李白不仅属于中国，更属于全世界。他卓尔不群的人格，独领风骚的诗篇，浪漫瑰丽的人生，永载史册，照耀古今。平常记录，一句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品《李白传》，讲述李白的传奇人生。原著安琪，播讲迷亚牛，敬请收听。欢迎继续收听《李白传》，作者安琪。李白从太原回到洛阳，巧遇袁丹丘从蜀中访道回来，两个人相谈甚欢。袁丹丘邀请李白到他的隐阳山居住一些日子，李白却准备早一些回到安陆家中去。分手第二天，已回到隐阳的丹丘又派人送了信来，还附着南阳岑勋的一首诗。诗中说，对李白渴慕已久，机会难得，以置酒相待，请李白务必到隐阳山居一行。洛阳到隐阳不过百里之遥，朝发夕至，于是李白便到了袁丹丘处。这一次到隐阳山居，李白是再次来游了，和岑勋也是初次会面，但早已从丹丘口中得知其人，身出名门，高岛不适。三位朋友一同登上山居背后的马岭，遥望黄河蜿蜒东来，好像自天而降，在夕阳下格外分明。洛阳也如在眼底，晚烟萦绕的树丛中闪着点点金光，大概就是他的宫殿。他们正只顾徘徊间，渐渐一切都在暮色笼罩之中。当他们回到山居时，月亮已经出来了。李白便干脆叫把酒肴摆在院中，他们一边开怀畅饮，一边高谈阔论。谈到太原之行，李白兴高采烈地吹了一通边塞的风光，夸了一阵太原的好酒。谈到长安之行，李白愤愤不平地发了一通牢骚，骂了一阵张继等人。谈到自己的前途，李白一会儿感慨自己头上已经出现了几根白发，一会儿又自慰自己大器晚成，来日方长。最后谈到写诗，岑勋求贺，李白马上就写了一首《酬岑勋饯寻》，就袁丹丘对酒相待，以诗见招。月亮更高了，也更明亮了，在山头洒下了一片清辉。酒已喝得不少，李白反倒拿起壶自己斟起来，而且也给袁丹丘和岑勋二人斟上，好像他是主人似的。袁丹丘怕他喝醉了，故意说，啊，我可没钱打酒了哈。李白说，既然请我来喝酒，又不让我喝个痛快，那可不行，再打酒来，没有钱吗？把我的五花马和皮袍拿去换酒吧。显然已经带了酒意，但是他偏不承认醉，仍然连声叫小童拿酒。岑勋说，你说你没醉，那你就再写一首诗看看。袁丹丘说，好，而且要写你最擅长的诗，写出来再给你喝三壶，写不出来就请你梦见周公去吧。李白说，皓月当空，谁愿意去睡觉啊。忽然又说，啊， 我给你们跳个舞吧。说着便跳起他从长安学来的胡舞魂脱来，又挥手又顿足又打旋，嘴里还学着谢鼓的点子，自己给自己打着拍子，从院子这头跳到了院子那头。大家看着笑得不亦乐乎，连小童也跑来看热闹。正跳得酣畅，他忽然叫道：丹丘子，拿笔写吧，诗有了。于是一抬头便冲口而出：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元村二人一听大声叫好，丹丘赶快抓起席上的纸笔书写，李白一把抹去了帽子，又是两句：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元村二人一听，酒入愁肠，恐怕要化为悲秋调了。谁知李白抓起酒壶，满满斟了一杯，一饮而尽，接着念道：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月光照着他的脸，分明又挂着笑容。岑勋正惊讶他转换之奇，又听他一口气往下念，如同诉诤一般：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丹丘笑着说：山居寒舍，哪有如此阔绰的宴席呀？岑勋笑着说：写诗嘛，不妨气派一点。这时候只听李白叫道：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同时给他们两人杯中斟上酒。将进酒，杯莫停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袁丹丘说：听着呢。岑勋说：贤弟有何见教啊？此时此刻，对话既是诗，诗既是对话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愿醒。袁丹丘边写边想：不是正高兴吗？怎么一下子又说出这样颓唐的话来？哎，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岑勋笑着问道：不知语出何点？李白答道：语出我点，若字字句句都要有来历，那六经都是杜撰。丹丘巴不得他们闲扯几句，自己好好歇一歇手，谁知李白又接着念下去，说他没点，他就用起点来了：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岑勋一听，知道他用的是曹植的《名都篇》，当中写道：归来宴平乐，美酒斗十千。便说：你我布衣，怎能比陈思王？李白说：想那曹植，本有经国之才，怎奈被弃置不用，只有靠喝酒打发日子。我辈亦如此也。拿他比我们，有何不可？袁丹丘说：诗才一星比得，阿堵物可比不得。李白便又脱口而出：主人何谓言少钱，径须沽取对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忽而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岑勋正在奇怪， 这分明是借酒浇愁，却又如此旷达豪迈，令人心胸开阔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只听得李白一边大喊拿酒来，一边踉踉跄跄几步就跌倒在草丛里。这时候他们才知道诗已经结束，而李白确实醉了。第二天李白一起来就匆匆告辞而去，丹丘这才想起昨夜的诗还没有题目，连忙打发小童赶下山去。小童回来说李白已经上马扬鞭，只听他说了一个请喝酒，马上就跑开了。丹丘说哦，题目就在诗中。岑勋也说那就是将进酒。岑勋和丹丘谈起李白这首诗来，都一致感到这首诗非悲非喜非哀非乐，又觉得一悲一喜一哀一乐。岑勋说世人如入诸葛孔明八阵图，方以为正乎又是奇，方以为奇乎又是正，奇正变幻不可端倪，不知太白诗法何以如此高妙。袁丹丘说此诗之成，你我眼见脱口而出，何曾考虑诗法，信手拈来，哪里顾得不振。岑勋说那就是天生的了。袁丹丘说但他早年之作也并非如此，据我看来此兄生逢盛世，怀抱不羁之才，感情既富，见闻又广，其胸中自有无限喜怒哀乐，哀乐之极啼笑无端，啼笑之极言语无端，所以涌出这种疯疯癫癫的诗来，此乃太白半生经历酿成的五味酒啊。说毕两人大笑一阵，又为李白叹息一番。李白回到家中，他的孩子平阳已经三岁了，李白一把抱起他来，竟把他吓哭了。夫人闻声出来说道月儿，这是爸爸呀。李白赶快把他在洛阳买的一副小银镯子拿出来给女儿戴上，又把在洛阳买的衣料抖开给夫人欣赏，然后把母女俩一起抱了起来。李白，中国人文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星辰。李白不仅属于中国，更属于全世界。他卓尔不群的人格，独领风骚的诗篇，浪漫瑰丽的人生，永载史册，照耀古今。平常记录一句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品《李白传》，讲述李白的传奇人生。原著安琪，播讲迷亚牛，敬请收听。开元二十六年春，38岁的李白站在白兆山桃花岩的最高处，心潮澎湃，文思汹涌。回到檐下的石室，他的书斋中，提笔一挥而就，写成了他的《西域春赋》。这首诗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是这样的：当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方，大地上又是一年春降，幽谷中蓝丛抽蕊，小河中绿波荡漾，是登高望远，见萋萋芳草像整齐的绒毯铺向远方。我的心惊摇摇，像春风飘飘，我理想的美人啊，到哪里去寻找？我盼望的佳期呀，为何还是这样遥遥？我曾经在长江边上 准备把芬芳的瑶草捧现。我曾经在汉水湾里编织过美丽的花环，我曾经在岘山之北把那里的游女追求，我曾经在洞庭之南洒下相思的眼泪，点点斑斑。我曾经在淇水上把远方的伊人想念，我曾经朝朝暮暮伫立在阳台之下，梦想神女下凡。可是，春天已经快过完了，我的美梦还没有实现，我的眼啊快穿，我的心啊缭乱，我的惆怅啊无限。河水呀，你为什么流得这样慌？春天呐，你为什么去得这样忙？白发呀，你为什么这样早就出现在我的头上？我恨不能用一根长绳抛上天去，拴住那向西飞奔的太阳。李白的第二个孩子，儿子伯禽的出世，又给李白带来一番欢喜。他觉得无官一身轻，有子万事足。同时，又给李白带来一番烦恼。他觉得儿女成双，年近不惑，前途依旧渺茫，八字未见一撇。他唯有借诗借酒消愁。他写了一首短歌行，又写了一首长歌行，写了一首愁阳春赋，又写了一首西域春赋。首首都是感叹青春将逝而功业未立，再不然就抱着酒壶，一壶一壶又一壶，直喝到酩酊大醉。酒醒以后，面对妻子儿女，自己越发感到惭愧。难道我就这样了此一生吗？于是李白拍案而起，决心要进行一次万里征。他要出游江淮，要把淮南道和江南道几十个州，也就是大唐帝国的腹心地带都跑个遍。他不信找不到一个伯乐，不信找不到一条通天的路。于是他先到南阳去访崔宗之。崔宗之是已故宰相崔日用的儿子，时任礼部郎中，官居从五品，因丁忧之故闲居家中。二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相识，并互相赠诗，各表倾慕之情。李白写给崔宗之的诗说道：崔公生民秀，绵渺青云姿，制作参造化，托讽寒神池。崔宗之写给李白的诗说：秀有匕首剑，怀中茂陵书，双眸光照人，慈父灵子虚。李白此次来访，是想和崔宗之谈谈他的万里之行，希望得到他的资助。但是饱汉不知饿汉饥，崔宗之却邀请李白去他的家乡松阳别业盘桓。李白不想去，他只好又去颍阳山居找他的挚友袁丹丘，向袁丹丘谈了他的计划和他的苦恼，最后说道：我与你虽非骨肉，但是情同手足，书身同心，事老云海。但是我功未成而身先退，实在不甘心。待我这一趟跑了回来，若仍无结果，也就只有认命了。丹丘深知李白，对他的万里之行既不鼓励也不劝阻，只能尽力之所及，资助了李白一笔盘费。显然这一点资助远远不够，其余的就要靠李白自己走着瞧了。好在开元年间府库丰盈，朱门官邸有的是浪酒闲茶。 凭着李白不大不小的名气和一马可待的劫财，给这个县令县丞写首诗，给那个刺史长史作篇序，按规矩他们就会留他住个十天半月，临行还会送个1800盘费。这一则表示诸侯们礼贤好士之风，二则官员们在宴饮行乐之际，除了歌女舞伎之外，也需要各把风骚文人添一点雅兴。所以虽然并非腰缠万贯，李白也敢于做万里之行。辞别了袁丹丘，李白东南行至陈州。陈州是陈王曹植的封地，可是李白并没有遇到像曹植那样的贤王，却结交了一个叫侯十一的落魄公子。因为意气相投，李白频频邀请这位侯公子东游，只图一时快活。不到半月，两人便都只靠啃烧饼度日了。李白一边啃烧饼，一边讲孔子在陈绝粮的故事，说：“圣人犹且如此，我备受点穷困算什么？”最后，李白解下了身边的宝剑，送进了当铺，换了点钱，还分给了侯十一一半，然后各奔东西。李白行至宋州，宋城县令是他的故人，招待他住了一些日子。但是当李白谈起报国壮志来，这位县令却爱莫能助。他说：“且不说我这七品芝麻官儿无权向朝廷推荐非常之事，就算我是五品刺史、六品长史，也无能为力呀。朝廷近些年来重武轻文了，谁要能到边塞上去攻城略地、斩将千骑，就不愁功名富贵。否则，任你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，也难有出头之日啊。”王县令一席话给李白泼了一大盆冷水，但李白仍是半信半疑。曾几何时，世事已经变成这样了吗？但是他依然决定走下去。这里是《李白传》，作者安琪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米亚牛，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，再会。